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愿我们天天思想神的话语，明白他的心意，存敬畏的心，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服事与见证。服事与见证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中国心》。
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，兴旺福音。神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，始终每分每秒从没停留，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，脚步急匆匆踏上征程，身披月色头顶繁星。整个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，兴旺福音。深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，始终每分每秒从没停留，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，脚步急匆匆踏上征程，身披月色头顶繁星。
让给那黑暗与暴怒点亮一盏心灯，为那五十六个民族带去和平，我们拥有一个虔诚的中国心，爱民族，爱同胞，爱地上的每个人。
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，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与个人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 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，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，经文说道：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服侍与见证。二十世纪初，当格拉蒂斯还在英国伦敦当女仆的时候，就有个梦想，想前往中国当宣教士，但因被一个基督教宣教机构以不够资格为由拒绝了。于是格拉蒂斯决定自己前往中国。28岁的他，花了毕生的积蓄，买了单程的船票和火车票，千里跋涉来到了中国山西阳城县一个偏远的乡村。他在那儿经营了一间小旅馆，让往来的罗夫休憩，并趁机和他们分享圣经故事。格拉蒂斯也往其他的村落服侍，他还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艾伟德，意指有好品格的。使徒保罗也到偏远地区传福音，他看自己是服侍众人的仆人。他这样描写道：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全都到远方传福音，忍受艰苦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有责任向身边的人传福音。我们何等有幸可以帮助邻居、朋友和亲戚，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服侍的门，向人分享为我们舍命的耶稣。我本一无可夸处，生命如画因基督，我心所愿唯一求，能向世人见证主。我们借着和人分享主的话来服侍他。
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却应许恩典够用，慈爱常在。珍惜每一天与主心相连，请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我们思想服事与见证这个题目。格拉蒂斯·艾韦德于1902年2月24号生于伦敦北郊，父亲是一名邮差，因家境清寒，他在伦敦给富贵人家做伺候客人的女仆。在18岁的时候悔改重生，很想要服事主。有一天他偶然读到杂志里刊载有关中国的一篇文章，当他知道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从未听过福音，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相当的激动，感到自己应当做些什么，于是内心有了现身宣教到中国传福音的感动。1929年7月，艾韦德这个没有读过中学，个子只有1米45的小妇人，他来到中国内地会位于伦敦的办事处，想要申请加入内地会，由这个知名的海外宣教差会差派他到中国宣教。但是因为英国注重精英的传统，内地会当下拒绝了他的申请，不接受他做内地会的宣教士。艾韦德并不气馁，决心自己攒够了钱自费前往中国。1930年初在一次聚会中，他听人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，这位女士已经73岁，想要退休，但因为后继无人却欲退不能。他到处寻找帮手，竟然没有人肯去帮助他。艾韦德听了之后心头一震，立刻说那人就是我。他毫不犹豫立刻给老宣教士写信，表明自己愿意去中国。经过漫长等待，几个月之后他收到宣教士的回信，老宣教士欢迎他去。艾韦德花尽了所有的积蓄买了去中国的船票和车票。1930年10月18号他拎着两个箱子，身上只剩下2英镑和几个铜板，把自己交托给主，他就搭上了船，开始艰辛的旅程，克服种种困难，辗转他来到了天津，后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山西阳城县，准备接替老宣教士珍妮劳生的工作。珍妮在中国宣教已经超过50年，经历过义和团庚子事变等等许多的危险。当艾韦德抵达时，老宣教士不久前才用很便宜的租金租了一座传说闹鬼的大宅院，正在琢磨要怎么使用。二人想到可以开一间客栈，接待南来北往的罗夫住宿，向他们传福音，他们要是信了主，能够把福音带到中国各地。老宣教士所雇用的厨子老杨正好可以负责供应伙食。珍妮说我已经想好了名字，就叫巴福客栈吧。由于常年在英国做女佣的工作，艾韦德乐于和中国最底层的人打交道，很快的就和他们打成一片，一有机会就和这些罗夫们分享圣经故事。那些路过投宿的罗夫在这儿吃住，耳濡目染，也变得不再那么粗野，不再剧毒喧哗，也开始不讲脏话，不开黄腔，闲暇时竟唱起了诗歌。这事传到县长耳中，有一天县长突然来到巴福客栈，要看看传闻是否是真的。视察过后他觉得很满意，谈话中他提出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天族运动，希望改变旧社会的风气，女人不要再缠小脚了。县长当下就邀请艾韦德帮助政府推行这个运动，还答应派2名卫兵随从，不但提供骡子给他作为交通工具，还发薪水给他，只要按时汇报成果。县长给了艾韦德附带条件，就是只能讲圣经故事，不能传教。县长是从儒家文化里出来的传统官员， 不让基督教的宣教士自由传教，这是能够理解的。几经考虑，艾伟德接受了这份差事，因为他能够借此机会走遍各地，用他的服事为主做见证，先活出所传的基督，再传出所活的基督。有一天，阳城县监狱发生暴动，一个犯人发了疯似的砍死了几个同犯，谁也不能制服，整个监狱乱得不得了。典狱长特别派人来请求艾伟德到那儿去帮忙，看看他所信的上帝能不能够解决这个棘手问题。艾伟德勇敢前去，只用几句话就说服了犯人放下手中的凶器，平息了暴动。这个事件过后，从此县长对艾伟德刮目相看，对他尊敬有加。经过一次恳谈，最后阳城县县长也信了耶稣。有一天，县长请艾伟德吃饭，邀请了很多人来，县长特意让艾伟德坐在首位，当着同席的人宣告说，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，我也要做基督徒。艾伟德恭喜县长做了这关乎永恒的决定。艾伟德在阳城收养了好多孤儿，起先是有一天，他在路边看到有个妇人坐在地上要出卖一个生病的小女孩，要价2元。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9毛给了他，领着那个瘦弱有病的小女孩回到巴福客栈。从此他给这个孩子起了小名，就叫九毛。接着他又陆续领养了好多孩子。1936年，艾伟德他自愿归化为中国籍，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国人。隔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正式开始发动侵华战争，很快的战火就波及了阳城县。日本飞机轰炸了阳城，造成许多人伤亡，巴福客栈也被炸毁了。在重建家园的时候，艾伟德把客栈改成救护站，收留了因为战乱留下的40多名孤儿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山西逐步的被日军占领，宣教团体保持中立，但是艾伟德厌恶日军的暴行，同情中国人，除了积极帮助中国难民和救助伤患之外，他还利用宣教士的身份多方收集日军的情报，把他所知道的日军行踪向中国方面报告。他的义举激怒了日军，日本高层下令清乡的军队悬赏捉拿他。艾伟德他听从众人的劝告，离开山西到大后方去，他不顾众人的拦阻，坚持要带100名儿童一块走，一个也不留下。就这样，艾伟德只身带着100名孤儿翻山越岭，渡过黄河，走了10几天的路，跋涉480多公里，终于到达西安古城。所有的孩子们一个都不缺的被安置在孤儿院里。神竟然借着一位小妇人完成了世人看来不可能的壮举。艾伟德自己则因为疲劳过度，营养不良，还受了枪伤，再加上伤寒、肺炎、高烧不退，一度病情危急。但神怜悯他，帮助他，使他经过调养，慢慢的开始恢复过来。在抗战期间，除了照顾这些孤儿，艾伟德又积极在难民营里工作，也在穷人和麻风病人中间传福音。他还抽空教青年人英文。1949年春天，艾伟德回到了英国。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他的父母和兄姐都还在，重逢自然快乐，但他为苦难的中国忧伤，为他死去的孩子们忧伤。他时刻欣喜中国，在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说起中国话。艾伟德回到英国之后，他写下了自传《我的心在中国》，记录他在中国所做的工作。不久，有个新闻记者莱德伍把艾伟德在中国的故事做了详细的报道。英国广播电台制作人读了之后，特地前来拜访他，还制作广播剧播出。顿时艾伟德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。以后美国电影公司还特别把他的故事拍成电影《六福客栈》。抗日战争期间， 艾维德的事迹感动了许多美国青年自愿来华参加抗日战争，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飞虎队，多名飞行员受到艾维德的感召，他们义无反顾地前来中国支援中国的军队。后来艾维德来到台湾继续孤儿院的工作，直到68岁，1970年他离开世界，神大大的使用他。艾维德自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宣教士，但是他的经历却绝不平凡。他虽然体型娇小，却以常人难以超越的勇气和毅力做了伟大的功。有人说，这只来自伦敦的小麻雀远比1000头水牛还更有力。艾维德说，不要担心你所受的教育，神不要你交上毕业文凭，只要你对蒙召的事忠心到底。艾维德不但说到，他也做到。他每天都在实践他的信仰，并且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以长期不懈的努力去实践。他用伟大的人格传讲所信的福音。他虽然死了，他的信心仍旧说话。神借着他的故事继续感动中国。据说山西阳城县近年打算重建八福客栈。一位成长在阳城县的网友，他感慨说，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格拉蒂斯·艾韦德，因为是他使西方人知道了我们阳城，又知道上帝来过阳城。弟兄姐妹，神也许没有呼召你到遥远的地方传福音，忍受艾韦德所忍受那样的艰难，但神仍然会借着平凡的你做不平凡的事。他要借着你把属天的福气带给周围的人。只要你像艾韦德那样忠于照你的主，哪怕你学历不如人，你体型不如人，或者其他外在条件不如人，只要你肯洁净自己，谦卑在神面前，神仍然能够大大使用你。你说，主啊，我只有小学毕业，我没有口才，我没有学问，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。主说，那就够了。艾韦德看见中国的需要，他听见上帝的呼召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艾韦德说，那人就是我。他就去了。事实证明，他比谁都适合。多少时候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不能，我不能。弟兄姐妹，主不问你能不能，主只问你肯不肯。你肯吗？你肯了以后，神就把能加给你，使你不但能，而且慢慢的显出你比谁都能。也许你在某些地方被限制，不准传福音，你就靠着主的恩典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长期不懈的努力去实践你的信仰，叫那些不准你传福音的人羞愧。你先把门徒的样子活出来，以后呢，带领人们做主的门徒。总之，我们一生要向世人见证主，传说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让我们继续祷告，求神为我们打开服事的门，向人分享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导文。
我天父，天上的父啊，尊你名为圣，你国降临，你旨意行在地，如同心在天上，赐给我们日用饮食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我免了人的债， 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你的国度，你的权柄，你的荣耀，在永远。阿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，你感动我，呼召我，实现我这样一个罪人得到权柄做你的儿女。感谢你这样爱我，使我蒙受这么多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并不救拔天使，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你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要施行你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回应你的爱，你要我们借着传扬的功夫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你要我们不单单是用口述说，更是活出所说的，叫人看见。主啊，求主把艾伟德的见证放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知道你借着一个小妇人所做的，叫我们不轻看自己，而是忠于你，甘心乐意起来侍奉。你的灵怎样感动艾伟德，求主加倍的感动我们，借着我们所做的叫你的名得荣耀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中国心，中国心，中国心，中国心，
整个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，兴旺福音。神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，始终每分每秒从没停留，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，脚步急匆匆踏上征程，身披月色头顶繁星。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，兴旺福音。深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，我始终